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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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啊，准时的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节目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说到百花园，最近啊，有朋友和我分享他们到外面去旅行的时候所拍摄的风景，还有一些个奇花异草。在这些照片里，不管是山水都美丽，就是路边的小花那个颜色配得十分的奇特，而且呢有些花型哦，真是叫人呢叹为观止。我相信我们在网络上也会看到许多美好的花朵，有一些像动物型的哈，也有人像的，真是叫人叹为观止。那么很多人呢都在网络上分享这些美好的景色花卉，甚至还有一些个草。我们想草就是草吗？它不都是一样的？诶，结果不一样，有许多种的草，而且形状啊，还有它的软硬的程度啊，都不一样。有些草呢，站上去呢，就好像是站在地毯上一样，那么的像丝一样的柔软。我们的神真是一位全能者，光是草，还有野地的花，他都能够创造的如此的美好。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许多的奇花异草，我们人类还没有发觉，那些植物学家还没有发觉，别说是天上的天象，宇宙的浩大，我们至今都弄不清楚，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个花花草草，我们也弄不清楚啊。连植物学家他们都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被发掘的珍奇的物种。更奇妙的是，有一些植物啊，这些植物已经消失了近千年了，目前呢又被发掘，它们又生长出来了。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有一些古老的建筑啊，有些就倒塌了，需要重建。怎么知道把房子一推倒或者移开的时候，哎，那些个原来的土地里面已经埋藏了成百年几百年，然后呢它们忽然又发芽生长，于是这些植物学家立刻当宝贝一样的把它们移到了别处去继续的研究。所以听众朋友，神造万物真是奇妙，一粒种子落在土里，就算是被几百年，但是只要一见阳光啊，它又生长了。可见我们神的大能，只要是他所创造的，他给予生命，这个生命就有生长的能力。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需要从神来的生命，好让我们可以成长。好，说到这里，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我们就借着创世纪第一章的24到31节来看神的创造。当神他修复了这个大地之后，他吩咐光就有了光，他把光和暗又分开了，然后他又创造海中的大鱼，还有陆上的动物植物，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在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非常好，神一直重复着说，好的，甚好。因为神呐，看着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非常的好。感谢主，让我们活在这个多彩多姿缤纷多元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他要我们不只是从外面有神的形象，就是里面也因着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神要我们里外一样的美好。所以听众朋友，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认识神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来彰显他的全能。请您打开圣经，我们先攻读创世纪第一章24到31节，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一章的24到31节，圣经说，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年四季交互轮替，过去的你也该整理整理，把痛苦的回忆一并丢弃，重新面对崭新的你。
创世纪，在创世纪里，神借着这一卷书告诉我们创造的起源。当然，一切的起源是因着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才有起源。在这一卷书里，我们看到创造的起源，我们看到人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在创世纪也让我们看见罪的起源，更让我们看见救赎的起源，并且让我们知道家庭的起源。家庭的起源是出自于神，它不是出于人在思想中的产物。家乃是出自于神，出自于神的美旨。当然，除了家庭之外，神也告诉我们种族的起源。所以创世纪是一本十分丰富的书。所以有很会读圣经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创世纪让我们知道的是神的旨意。我们的神，他就是宇宙中最高的旨意。所以无论我们的神做什么，他都是先做好了决定，他确定他的目的，然后他就制定他的计划，并且神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做工，一直到他所计划的事情完成。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神做什么，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圣经说是所喜悦的旨意来做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保罗说到，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因此神有自己的旨意，是喜悦的旨意，而且他的旨意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就是他工作的方式是令他自己看来很高兴很喜悦。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讲到好，讲到甚好，这个好与甚好都是令他很喜悦的。神喜欢按照他的旨意来做，因此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所喜悦的。他开始了一件事， 他就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他要完成它。我们要感谢主，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旨意因为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完全的旨意就必须会也一定会完成。至于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事，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神在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不了解神在做什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知道他的旨意，不认识他的旨意，那么他所做的事我们就不清楚。如果知道神的旨意，那么神的心意，神要怎么做我们就很清楚了。清楚了之后就要顺服。神创造宇宙万有，并且创造了人，他在第六日创造了人，他创造我们人的目的是要我们代表他在地上掌权，好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可惜的是人堕落了，堕落就是失败。但是我们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堕落和失败，可是每一次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神总是伸进他的手来给予我们援助。人的堕落失败让神很伤心呢，确实不会让我们的神也失败啊。我们的神反而借着这个机会来彰显他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我们的指望，神的恩典就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看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圣经一开始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重点是在神说，这个世界有了神发话，这个世界就有希望。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节说，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所以神说要有光，它就有了光。我们的神用光照来恢复一切。现代的科学也证明光是所有生物不可或缺的。光呢，在新约里是预表基督耶稣是世界的光，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要照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就蒙恩得救了。在诗篇33篇的第九节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告诉我们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光不只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它也是真理的源头。我们这些人在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是坐在黑暗和死荫之地，但是呢，主耶稣来了就有光了照着我们。唯有光先来照亮，将我们在黑暗中的本相显露出来，然后我们才会懂得赶快脱离这个黑暗，归向这一位光明的神。神就是光，神看光是好的，因为光来了就把黑暗跟光明分开了。我们都清楚知道神的工作是在历世历代当中啊，他总是分开光和暗，并且他要把一切都带进到他的光中。因为有了光就不会混乱，有了光人就要脱离那个混乱之道，从黑暗当中分别出来。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的主是真光啊，这个真光照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个人就苏醒了，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善恶也就分别的清楚了。接着在第六节说到我们的神在诸水之间呢，他说要有空气，因着有这个空气，所以水就被分为上下。说到空气穹苍啊，在希伯来文里它指的是一些个被垂成的或者是压成了一片一片的东西，用来覆盖大地。科学家称它是什么呢？科学家称它为大气层。在大气层当中啊，云层里含的是有很多的水分呢，那么圣经就称它为天上的水。我们的神是用物理的原理将水分为上下的。在前不久科学家又发表了，他们发现在地球的外面，就是四周啊，有一层的东西围着，好像是保护着地球一样。那个东西呢，现在看见了就很像是光芒啊，又很像是线一样的，一条一条一条的啊。科学家说好像是刻意的要保护地球， 虽然他们不承认说是上帝要保护地球，但是他们却说这一位大有能力者好像是特别的恩待地球，保护地球。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神早就在这里，神的创造也早就在这里，只是我们不知道。圣经在第七节说，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神称空气为天，这个时候就有了晚上，有了早晨。这是神创造的第二日。接着神发命令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圣经说，是，就这样成了。地球上的海洋是相通的，神使地露出水面，是要为他所创造的生物还有人类做准备。从这节经文知道，以前这个地球早有陆地，后来因为审判呢而被水淹没。圣经里所说的旱地就是今天的陆地。接着圣经说，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圣经说是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啊，在这一章的圣经里一共提了十次，表明呢各种的生物并不是进化而成的，乃是按照神创造的次序，按照它的种类而造成的。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种子还有包着核的果子都是表明生命的延续。各从其类就表明我们的神呢，他不喜欢混乱，就好比属灵的和属世界的是不同的，必须要有分别。我们的神喜欢我们里面满了生命的种子。彼得说，我们这个种子是真种子，生命的种子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种子是为着延续生命，我们这个种子里面是满了神的生命，满了爱心，满了喜乐。当我们把这个福音的种子传出去的时候，得到的人也是满有爱心，满有喜乐，满有盼望。神喜欢我们来彰显他的生命，因为生命有各种的现象，是根据神的心意和根据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成功的，因此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好的。接着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分了昼夜，做了记号，定了节令、日子、年岁。神又命令太阳白天发光，月亮呢就晚上发光。接着神又说，他要水中的生物啊多多的滋生啊，飞鸟呢就在天上飞。所以您看，我们的神创造的这个地球严格说来是非常的美丽，当着一个花园来创造，有山有水，白天有大光，晚上有小光，然后呢水里有鱼，天空有鸟，并且是各从其类。神很喜悦，他说看着是好的，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命令里面。这一切的恢复和创造都是为着人，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这个形象是指里面的性情，包括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样式呢，是指外面的体格。神说我们，这就暗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在造人之后，神非常喜悦。圣经说，他又吹气在亚当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既然亚当是神所创造的，那失败了以后怎么办呢？到了新约，我们就清楚地知道神来救赎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九节还说，我们基督徒啊，应当要效法基督的模样，在凡事上都要像神。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必要完全的像他。哈利路亚，感谢主。人的失败使我们失去了神那个荣耀的形象，但是在神的怜悯里，神要挽回我们，并且神定义要做的事一定会做到。所以有一天我们必定会完全的像我们的神。当神造了人之后，神心里何等的喜悦啊！因为人的里面有神的灵， 所以人可以与神有交通，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听从神的命令。接着神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告诉我们人是地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个地就成为何等的虚空啊！神把大地这管理的权柄托付给了人，所以人的工作应当是要做成神的工。神在这里要我们代表着他在地上掌权柄。虽然亚当失败了，失去了管理的权柄，可是这位末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夺回了这个权柄。我们要感谢感谢我们的救主。
我要开口称颂我的主，我要在他殿中领祝福，我要在他面前跳起舞，全心全意心灵诚实敬拜主。我要开口称颂我的主，我要在他殿中领祝福，我要在他面前跳起舞，全心全意心灵诚实敬拜主。我要赞美主，我要称颂主，我要在他爱中受祝福。我要赞美主，我要称颂主，我要在他爱中被开顾。我要开口称颂我的主，我要在他殿中领祝福，我要在他面前跳起舞，全心全意心灵诚实敬拜主。我要赞美主，我要称颂主，我要在他爱中受祝福。我要赞美主，我要称颂主，我要在他爱中被开顾。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张翰林弟兄为我们所演唱的，取名为《开口称颂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为各位所制作的短剧，剧名为《把绳子交在天父的手中》。
有几位爱好研究奇花异草的博物学家，当他们来到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发现有一种稀有的植物生在深邃的峡谷里。要采下这一株植物，必须用救生绳把人由陡峭的山壁给坠下去才办得到。 们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木桶，于是呢就把他叫来，给他先看看几枚发亮的新银币，然后对他说，如果他肯套上救生绳，把峡谷底的花给摘上来，就把银币给他。牧童的眼睛注视着发光的银币，心头跃跃欲试。但是当他低头看见那深邃无底的峡谷，再抬头看看那些陌生的脸孔，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他内心起了剧烈的征战。他向前，可是又害怕那危险的深谷，也不敢相信陌生人。忽然间他心生一计，说，
各位先生，请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接着他就连忙拔脚跑到山边，不久呢拖着一位高大健壮而仁慈的男人风一样的迅速走了过来。
这是我的父亲，你们把救生绳就绑在我身上吧，但是得由我父亲拿住这绳子。
亲爱的朋友，不管是下到愁闷谷，或是痛苦的深渊，只要救生绳握在爱我们的救主手里，我们的道路必然亨通。
为普世华人祷告。
处在忧郁绝望情绪中的基督徒，即便理智上相信上帝同在，情感上却容易因为感觉不到而倍感怀疑。此时教会肢体需要以关怀和祷告代替教训与评断，来扶助软弱的肢体。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那些处在软弱境况中的孩子，愿你的怜悯、你的话语临到他们，帮助他们紧紧地抓住你，寻求你。愿基督徒领受你的怜悯与智慧，以祷告代替论断，并且能说出安慰、造就与劝勉的话，身体力行表达爱与关怀。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随意的批评论断最不荣耀神了，那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批评论断呢？原因是我们觉得他们不够好，其实我们也没那么好，但是神造我们又爱我们，他并没有规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考100分，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是他却要我们成为一个诚实又有爱心的人哦。好，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